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一份特别带劲儿的资料，是前不久，就在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 CES 上的一场高端对话。
没错，这场对话的两个人可以说来头都不小。
哦，
一个是麦肯锡的全球管理合伙人鲍勃·斯特菲尔斯，另一个呢，是顶级风投公司 General Catalyst 的 CEO 海曼特·塔内贾。
这可真是算是站在商业世界金字塔尖上的一批人了。
对，所以他们看问题想的都特别深。
那咱们这次就是要聊透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两位大佬会觉得 AI 这波浪潮会把我们过去几十年经历的所有科技革命，什么个人电脑啊、互联网啊、
移动时代什么的，
对，全都拍在沙滩上。他们觉得这次是完全不同量级的变革，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你、对你的公司，乃至于你的饭碗，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咱们就一层一层的把它拨开。
好，对话一开始，他们就抛出了一个概念，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叫扭曲速度的时代。
扭曲速度 （warp speed） 听着跟科幻片似的。
这个词很有意思，它不是说快，而是快到时空都扭曲了。他们觉得 ChatGPT 发布后的这几年跟我们整个职业生涯的前30年比，简直就是
什么
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区别。
公元前公元后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意思是过去的所有经验都作废了？
听着是有点夸张，但他们有数据支撑。那个斯特菲尔斯就提到，现在他去跟全世界的 CEO 开会，大家聊的最多的已经不是什么公司未来5年的战略规划了。
那是什么？
是组织速度。
组织速度？
对，就是怎么能让整个公司从决策到执行整个链条都转得更快，这成了所有人的头等大事。因为市场的变化速度已经不允许你按季度甚至按年度去规划了。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过去是开着车看地图，现在是开着火箭，还得一边飞一边实时绘制星图。那这种速度感在商业世界里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体现的最直接的就是价值创造的速度。对话里举了 Anthropic 的例子。
哦，就是那个做 Cloud 大模型的公司。
对，它在短短几年里连续实现每年10倍的增长，这个速度真的太恐怖了。你想想，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些明星公司，像 Stripe 做到1000亿美金估值花了10几年，那已经算是神话了。
Anthropic 几年就干了 Stripe 10几年的活儿，这个速度太吓人了。但我就有个疑问，光靠技术本身能长这么快吗？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巨大推手？
你问到点子上了。对话里的嘉宾就指出，这个燃料啊，其实来自于那些我们以为行动很慢的传统巨头。
是吗？
现在全球Fortune 500强的公司几乎都在用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把预算砸向 AI。 这种巨大的企业级需求就像一个超级水泵，把海量的资金和应用场景源源不断地输送给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所以它的增长不是线性的，是指数级的。
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了。对于那些不是科技公司的，比如制造业、零售业这些传统大公司，他们的 CEO 肯定特别纠结。对话里有个比喻特别形象，说 CEO 就像被两个人架在中间，左右为难。
对，一边是 CFO， 就是首席财务官，天天在耳边念叨，老板，咱们在 AI 上已经投了好几千了，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呢，要不咱先停一停，看看情况。
然后另一边呢，是 CIO 首席信息官，快急疯了，冲着 CEO 喊，你疯了吗？现在停下来，等对手都跑远了，我们公司就直接被颠覆了，到时候哭得来不及。
没错，所以很多公司就被卡在这个试点项目的炼狱里，就是说做了上百个小的 demo，小的试点，但就是推不开，形成不真正的战斗力，
进退两难。
这个困境恰恰就催生了风险投资，也就是 VC 行业一个颠覆性的新玩法。 General Catalyst 的那个塔内贾就分享了他们的策略，我觉得这可能是这次对话里最让人脑洞大开的部分。
哦， 他们怎么玩的？快说说。
过去的 VC 啊，逻辑是当城门外的野蛮人。
对，我们都熟。他们投资一些想而美的初创公司，给钱给资源，让他们去攻击那些反应迟钝的行业巨头，也就是去攻城。
对，这是我们熟悉的剧本吗？但现在他们不怎么玩了。
那怎么玩？
他们的新策略是直接买下城堡。
哇，等一下，买下城堡，这简直是把 VC 的剧本给撕了重写啊。我一直以为 VC 就是专门投资小公司去颠覆大公司的。
现在思路变了。
他们居然不攻城了，直接把城买下来。这是什么神操作？
就是这个意思。
嗯，
他们举的例子是直接去收购额外欧洲一个陷入困境的大型医疗系统。他们买下这个医院不是为了去运营它赚那点传统的利润。
那他们图什么呢？
他们图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合法的市场准入，另一个是真实的业务场景和海量的数据。
我明白了。
买下医院之后，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吊桥放下来，把自己投资的那些 AI 医疗初创公司，像什么 AI 诊断啊、智能排班、自动化病例管理的，一股脑儿全放进去。这个医院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活体实验室。
这个买下城堡的玩法听起来很酷，但也太激进了吧。一家 VC 去营运一个庞大的医疗系统，这听起来风险极高啊。他们真的懂怎么管理医院吗？会不会水土不服？
这就是关键。他们的目标不是优化，而是转型。他们不关心原来那套东西怎么运作，他们是要用 AI 把整个操作系统给重写一遍。
哇，
这等于说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资产类别，它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转型的潜力。所以这完美诠释了不转型就是死亡的残酷法则。他们不再是旁观者了，而是亲自下场去导演这场变革。
这就让我很好奇了，如果连资本的玩法都变得这么激进了，那我们这些打工人，我们的职业生涯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对话里郝佳也提到了麦肯锡内部的一个大变化。
对，他们内部正在发现一个现象，叫25平方。
25平方听起来像个数学公式。
是这样的，他们面向客户的顾问团队人数增加了25%。
增加了。
但同时，公司内部那些不直接面向客户的职能部门，比如 IT、财务、HR，人数裁减了25%。
等一下，这一增一减，总人数可能没怎么变，那产出呢？
神奇的地方就在这儿，整体产出提升了10%，这在麦肯锡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为在过去，公司的增长和总员工数的增长一定是正相关的。
那这个反常识的增长是怎么实现的？那些被裁掉的内部岗位的工作谁来做了？
AI 做了，大量的信息搜集、数据整理、图表制作，这些过去需要很多初级顾问和后台支持人员花大把时间干的活，现在 AI 智能体几秒钟就能搞定。
几秒钟？
对，对话里提到，光是去年，麦肯锡内部就因为使用 AI 节省了1500万个工时，这就把面向客户的顾问们解放出来了，让他们能把精力花在更高端的、真正需要人去思考的复杂问题上。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甚至说有点残酷的问题。如果 AI 把那些入门级的工作都干了，那就像是把职业发展的梯子最下面那几级给抽掉了。
没错。
那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该怎么一步步往上爬，成长为公司未来的领导者呢？
这正是对话中提出的一个核心焦虑。公司必须重新设计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想清楚，在这个新世界里，我们到底靠什么立足？ AI 什么都能干，那什么是他干不了，只有人能干的？
对，这才是关键。那两位大佬给出的答案是什么？我们人类还有哪些独门绝技？
他们总结了3项核心能力。第一项叫做设定愿景 ,aspiration。
设定愿景。
嗯， AI 是世界上最牛的脑当系统，你告诉他去哪儿，他能规划出最优路线。但最终我们是要去近地轨道，还是登陆月球，甚至去火星，这个目标得由人来定。这本质上是一种领导力。
我明白了， AI 是最好的战术执行者，但战略意图必须来自人类。那第二项呢？
第二项是价值判断 judgment。 AI 模型本身没有价值观，它只是数据的统计学产物，它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公平，什么是道德。 所以怎么给 AI 设定正确的护栏，让它做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的价值观和人类社会的规范，这个需要人的智慧和判断力。
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在金融、医疗这些领域，一个错误的判断可能后果很严重。那第三项能力呢？
第三项是真正的创造力 Creativity。 AI 非常擅长基于现有数据推断出下一个最有可能的词儿，或者下一个最合理的步骤，但它很难进行那种跨界的、跳跃式的，甚至不合逻辑的正交思考。
就是跳出框框思考。
对，真正颠覆性的创新往往来自于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好问题，而不仅仅是高效地解决一个已知的问题。
所以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是从解决问题的人变成提出问题的人，这不光是对工作，对教育也是个巨大的颠覆啊。我们过去那种学22年然后工作40年的模式彻底行不通了，
完全行不通了。对话里提到一个数据，现在一项新技能的半衰期已经急剧缩短了，过去你学个技能能吃7年老本，现在可能连4年都不到。
这么快？
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必须成为终身学习者，未来每个人都要学着怎么用好 AI 智能体，也就是 agent。
这个 AI 智能体感觉还是有点抽象，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只为你工作的不知疲倦的数字助理团队。一个智能体是你的研究员，你让他去网上搜集某个行业的所有资料，他半个小时内给你一份深度报告。
哇。
另一个是你的文案助理，帮你写邮件、初稿、造 PPT， 还有一个是你的会议秘书，自动生成会议纪要和代办事项。你不再是一个执行者，而是这个 AI 团队的指挥官。
这个画面感太强了。这么说来，麦肯锡现在有多少这样的数字员工？
对话里说，他们现在有大约40000名人类员工和25000个个人化的 AI 智能体。
25000个。
而且他们预计到年底这个比例就会达到1:1。
1:1等于每个员工都派了一个数字化的钢铁侠贾维斯，这工作模式完全变了。
所以说未来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你如何管理和协同你的 AI 团队，让自己成为一个超级个体。
聊完了商业和职业，这些还主要是在数字世界里，但 CES 毕竟是个消费电子展，都是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对话里有没有谈到 AI 怎么改变物理世界？
当然谈了，重点就是两大热门，自动驾驶和人形柔巴。他们认为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全球竞赛。
哦，
主要是两种技术体系的竞争，一边是西方的，另一边是中国的。
那这场竞赛的关键在哪儿？是算法吗？
算法很重要，但真正的决胜点可能在制造业。
制造业？
对，美国在软件和 AI 模型上有创新优势，但是在把这些技术移动成本可控、质量可靠的方式大规模造出来这件事上，中国企业比如比亚迪遥遥领先。所以美国能不能利用 AI 和机器人技术来补上自己在制造业上的短板，是这场竞赛的核心看点。
这倒是个有意思的角度。也就是说，谁能用更聪明的机器人造出更聪明的机器人和汽车，谁就可能赢。
没错。对话里还分享了一个数据，每万名工人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韩国是全球第一，德国和中国并列第二，而美国其实远远排在后面。这说明要实现更具韧性的本地供应链，机器人化是必经之路。
聊到最后，对话有个特别好玩的环节，嘉宾们打开了一个装满古董科技产品的盒子，一边看一边聊，从这些被淘汰的产品身上，我们能学到很多东西。
是的，我们挑几个有代表性的聊聊。第一个是80年代那种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哈哈哈，这个我只在电影里见过，它能告诉我们什么？
除了提醒我们科技进步有多快之外，还有一个关于预测的教训。当年 AT&T 就是委托麦肯锡做的市场调研，结论是这玩意儿到2000年，全球用户也不会超过90万。
结果呢？
结果是几千万。这是商业史上最经典的预测失误之一，因为它低估了指数级增长的力量。
下一个是谷歌眼镜，我记得当时发布的时候特别轰动，但后来就没声音了。
谷歌眼镜是个典型的生不逢时的产品，技术太超前了， 但整个生态，比如电池、应用，还有社会接受度都没准备好。他提醒我们，伟大的产品不仅需要技术突破，更需要正确的时机。
说到时机，我就想到了盒子里另一件东西——黑莓手机。我印象太深了，那时候你要是没个黑莓，简直就不是在混商业圈。那个实体键盘打字的感觉，还有那个闪烁的红色提示灯，
简直让人上瘾。
对，
没错，对话里把它比作可凯因一点不夸张，但它的教训也最深刻。黑莓死守着自己的优势，安全、省流量、实体键盘，完全没看到 iPhone 带来的突出屏和应用生态才是未来。
嗨，
它提醒我们，有时候死你的不是你的对手，而是你对过去的成功路径的迷恋。
最后一个古董是索尼带防震功能的 CD 随身听，这个我用过。以前跑步听 CD 一晃就跳跌，有了防震就好多了。
这个例子特别好，因为它引出了一个关键概念，过渡性技术。防震功能只是在 CD 这个旧平台上的一个改良，它解决了一个小痛点，但很快iPod 带着 MP3 格式这种全新的解决方案出现了，直接把 CD 和随身听一起送进了博物馆。
这个过渡技术的比喻很有启发，那我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东西？
对，话题里就提到了我们现在戴的这些智能健康穿戴设备，像 Oura 戒指、 Hoop 手环，它们很棒，能追踪我们的睡眠心率，但它们很可能也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哦，
未来的终极形态可能是一种无感的，能持续监测我们血液、代谢等所有健康数据的无缝系统。所以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些可能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防震 CD 机。
这个视角太有意思了。好了，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今天这场对话信息量巨大，但核心就是几点。第一， AI 带来的变化速度是扭曲级别的，过去的经验可能不再适用。第二，商业和投资的玩法正在从优化转向彻底转型。第三，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工作的核心价值正在从解决问题转向提出好问题，并且要学会成为 AI 智能题的指挥官。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对话中提到，未来的公司将由人类员工和 AI 智能体共同组成，麦肯锡正在接近1:1的比例。那么在你自己的工作或团队中，你的1:1会是什么样子？更具体一点，如果从明天开始你就有了一个全能的AI 助手，你会立刻把手头哪三件最耗时最重复的工作交给他，然后用解放出来的这些时间你打算去做什么？是去思考一个能推动业务前进的新问题，还是去构建一个能激发团队潜力的新愿景？这也许就是我们每个人通往未来的第一步。